那上一次我们最后已经说了，考察尤其是这种题目性的时候啊，你知道你要查的是什么，那很重要的一个也可以说是诀窍，就是你一层一层的看过去啊，你把它记的东西呢就是留在啊，比如说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就只看马太福音，然后再只看马可，只看路加，然后再只看哥林多前书啊，要不然你会前前后后呢，讨论起来很不容易。你这全部看完了，你不会少的，不急的啊。那我们基本上三个福音书看完了啊，严格的说应该看看约翰福音，但是基本上我们晓得也就是在那个桌上了。主耶稣拿了一块饼蘸了，叫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事情去做吧。那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讲得很详细，尤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他是先接过杯来，怎么接，从谁接是个谜，对吧？然后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没解释，他只说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国来的。然后呢又拿起饼来掰开递给他们，那这是说了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也就是在这里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这里接着就出现了很清楚了，就是说这是饭后再照样拿起杯来，这个照样是照什么样呢？讲到最早最早的时候他拿起杯来，那或者说拿起饼来注谢了，总之是就是这两个可能性。那饭后拿起杯来才再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对吧？那接着他在那个时候就讲，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应该就可以连到约翰福音的事情。然后再连下去呢，门徒，这都是同一个桌上所发生的事情。门徒中间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是谁，哪一个要做这件事？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呢，我把饼递给谁，谁就做这件事。他应该是小声跟约翰说的，好像是这样子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就说呢，就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你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是你们不可这样啊！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都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你可以把这个话连到刚才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在底下讲的事情就有意思。他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就和刚才我们第一次讲的很难解的那句圣经，什么叫做只等到神的国来，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他这里就替你解释出来了，你们要跟我在神国的筵席上一同吃喝。然后至于你们说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呢，除了我告诉你们在地上应该怎么样效法我，还有呢，在天上啊，你们都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还没讲完呢，这通通都是同一段话哦，这个是我们心里面需要知道的。所以你要是认为这个筵席是没解释的，实际上是错的。他解释得很清楚，他特别再提出来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那就是那个时候彼得就说，就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对吧？但是主耶稣呢，除了跟他说你要鸡叫以前你三次不认，我还跟他说什么呢？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那你说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先别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使徒有什么关系啊？ 你要在这个十二个使徒在一起擘饼啊，他们一定记得这个席上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以及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在这个筵席上，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怎么样彼此对待。也是在这个筵席上，他们中间就有一个人把主卖了。就是在这个立约的时候，不得了的事情了。也就是在这个筵席上，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撒旦要得到你们。同样的，也是在这个筵席上，主耶稣吩咐彼得，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个擘饼的筵席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那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应当是一样啊。上次也跟大家讲了，你如果主有这个恩典，你带着你带信主的弟兄姐妹尤其你们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应该在一次家庭的聚会里边，那就是你们带他们信主刚受洗的这些人亲近的同工，大家一起擘饼。那但是这件事情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却是被禁止的。他说擘饼一定是要教会的牧师主持，是最神圣的事情，你们不可以私下擘饼。私下擘饼就是表示基督的身体分裂了，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然后耶稣还没讲完，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对不对？从哪里出发差他们出去？我们一般讲是从橄榄山主耶稣复活差他们，实际上从这里主耶稣就差了。他提到从前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当然当时主耶稣说现在没有钱囊的可以带，没刀的卖衣服买刀，这是属于圣经里面最难解的一句话，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奉差遣的时候，经上一切的话要应验在我的身上，包括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还有那所有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啊，然后他们尝了食往橄榄山去，门徒也随着他。这个才是整个当天晚上擘饼的情节，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摆在心里，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不这样觉得，只是因为我们往往在大教会里边很多人在那传饼传杯，就是一个月一次，我们跟这些弟兄姐妹也没有同受差遣，也没有什么彼此兼顾，对不对？其实要注意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不是可以重复的？可以重复的。怎么重复？一群弟兄姐妹真的是为主舍命有这样心志的人，我们要在一起。比如说共产党今天打到美国来了，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聚会，那我们在一起干什么？擘饼，对不对？从这个地方是我们奉差遣，从这个地方有人要跌倒，有人要兼顾，有人要站起来，撒旦要筛我们，这都是在这一个筵席上的。那你再想想我们今天所谓的守圣餐，或者是单单是擘饼纪念主唱诗歌，你是不是会不会觉得很贫乏？但是圣经再也没有从这个聚会应当怎么聚会，以及这个擘饼的这个能力这方面来教导我们。它就是这一段了，就是路加福音这一段是最重要最好的，就是从地上直到神的国来到，一切的事情都在里面了。所以你说主耶稣是不是一个大导演呢？是啊。可是你要会看这场戏，这叫做时候到了，耶稣坐席，门徒也和他同坐。这是开始，结束是什么呢？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好像没什么事儿一样，门徒也跟着他。那以后就是耶稣受难了。
关于除去带不带钱囊的事情，主耶稣带他们的时候，让他们出去的时候是不用带钱囊，对吧？
对。
现在呢是要带了，对吧？
现在带信用卡嘛。
对，我的意思是现在要带还是不，现在要带还是不带？
那解这句话呢，它的基本的历史意义是这样，因为当初主耶稣特别吩咐门徒是撒玛利亚人的村你不要进，外邦人的城你不要去，对不对？单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你为什么可以不带钱囊呢？因为犹太人有这个规矩的，要接待客旅嘛。主耶稣说，谁愿意接待你那家是好人，你就住在他们，别走，直到你走。
主要有一个教会，他有在各个大学校园有团契，这是好十来年以前的事情。
嗯，
那我们就有一个慕道朋友，现在也信主了，现在也是做传道人。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人敲他门啊，就一帮弟兄姐妹就不带钱了，什么也就吃他的喝他的，他接他们，最后呢就特别感动，所以到了美国参加我们查经班就信主了，他要想回去参加那个教会，
可以啊。
后来我们就查说这个教会有点极端啊怎么的，他很不高兴，因为他很不愿意，因为那个弟兄姐妹
对，原来是
之间的关系太好，也就是说有些教会提倡这个，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就会有些混乱啊。
他有这个信心那是他的事情，因为的确有很多的传道人，包括从前在中国大陆大复兴的时候，你叫他带钱囊，他没钱囊可以带啊。一旦有弟兄姐妹在，就好像他们从前犹太人一样，你是可以不带钱的。可是你如果假如自己就是自己出去传福音拓荒的，那你就需要有比较大的信心啦。至于不要带刀，那就没有人知道了，对不对？有人就说那是因为耶稣受难的那两天啊，然后彼得带了一把刀呢，结果就闯了祸。对吧？也是你叫我带刀，你又跟我说动刀的死于刀下，我只砍了一只耳朵来，那你又把它装回去了，所以带刀就更不好解了。你看下面一个了，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所讲的，对吧？你有了这样的基本的概念，再看看保罗讲的有没有什么跟我们的理解或者跟前面的记述有点不一样的啊？11章17节到33节，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诲，叫那没有羞愧的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候。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先从我们读过的这三个福音书来看，他这里就是23节到26节啊，他讲到这个从主领受的主耶稣被卖那一夜的吩咐，和福音书所记载的不管是哪一个福音有没有冲突？
一定是不能有啊。
被卖的那一夜，他是说先拿起饼来，最后饭后才拿起杯来，对吧？那其他福音书都这么记的，只有路加福音他讲了一个细节，就是主耶稣实际上是先叫大家你们分这个杯，可是饭后他才拿起杯来解释你们刚才分的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是路加福音，这你不仔细读你不晓得的，这是第一个从手续上，第二个从意义上。那这里啊，就特别特别讲了两次，拿起饼来是为了纪念我啊，这是纪念我什么？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或者为你们掰开的。拿起杯来啊，也是啊，要纪念我。每两个他都说你们应当如此行，如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纪念我啊，纪念我什么？纪念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这是第一层的意思，一定对的。但是有没有第二层的意思啊？你们应当如此行，或者说你们也当如此行啊？那啊，这个讲到杯的时候，他就没有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他只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啊。这个意义稍微有点不一样啊。你假如硬要把这个啊，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为弟兄舍了自己来说呢，是可以说得通的。因为约是一个约，你没办法照主耶稣的样子呢，用你的血再立一个约，没有这样的规矩，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应当为弟兄舍命啊？加上是内传提出来，约翰一书所讲的啊，你们也当，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是是啊，这个是纪念他，对不对？以后他们这些使徒都舍了命的，所以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那这个话呢，是保罗加上去的解释，对不对？不但是表明主的死，还要干什么？等他来，这个也是我们在读前面的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说主耶稣那个啊，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在神国里与你们喝新的那日，哎，我们光想说那怎么回事？可是保罗替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他的意思包括一件，就是说等候主来，我们这样纪念主，有等候主来的意思啊，不但表明主的死，也等候他的再来，所以这是整个的细节跟他基本的意义，与前面的福音书应该是没有冲突的。当然他跟这个哥林多教会讲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基本，这是不是他全部的意义？可能还不是，重点很清楚，因为哥林多教会有问题，他们在吃的时候啊，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你们怎么吃呢？个人先吃自己的饭啊，自助餐，吃到后来菜不够了啊，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对吧？那你这样叫做什么？藐视神的教会。怎么你我吃饭怎么藐视神的教会呢？有的弟兄因为你吃饱了，甚至喝醉了，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就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喝的可能不只是 juice。 从这里来看，我向你们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因此称赞你们，我不称赞。这个就是当时他针对这个问题，把这个我所传给你们的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不可以更动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开始讲这背后的道理，到了27节，他说：“所以无论何人，所谓无论何人，不管你是长老、执事还是国家总理，你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这个所谓不按理是什么呢？你把前面两段合起来，这不按理啊。第一，就是没有彼此等候，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主的饼杯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受的。” 那张扬那个他们的教会是不特别做，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拿起来，那这基本上就是你也可以说他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找到根据，就是这个根据是不是就应该作为我们的榜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只是当时，哎，的确他们聚会的时候，就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拿起杯来，拿起笔来，那个就算是主的饼，主的杯，是不是？可是这样做法有什么毛病呢？有什么缺失呢？大家是不是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很难讲，对不对？你明白人，有知识的人，我们可以这么做；没有知识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讲清楚了，对不对？他说，你如果不按规矩吃，不按规矩喝，就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说我们规矩第一个是你没有彼此等待。因为主耶稣当天是大家一起都做好了，我们一起来，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没讲清楚嘛，这个饼是主的身子，那桌上一堆饼，那你那块饼，我一块饼，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个理呢，就是说从第二段23节到26节所讲的东西，你让它模糊掉了。那因此，人应当自己省察。他在这里讲的很有意思。我现在写了信给你们，就好像你们每次吃喝、每次剥饼的时候，你们自己要照着我所讲的话去省察，而不是说你们大家吃饭的时候说能省察了，你们自己知道多少，自己省察一下，自己省察显然他是讲的照着这个道理，按着主的理呀，要按理吃主的饼。什么是主的饼？什么是主的杯？你要知道。然后你才能够吃这饼，这样才好。要不然你吃喝却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吃饭的时候就这样子，又先先后后，他们根本就没法分辨嘛。那你不是吃喝自己的罪是什么呢？那当然，这里面最更基本的原因是说，这是主的身子，你把它当烧饼吃了，对吧？叫我女儿今天早上跟我要东西吃，她说你把那个肉上面有葱的那个肉给我，那叫花卷儿，你不知道？这是主的身子，这不是别的东西。但是你现在你反过来，你没有一个大家等候，然后有人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说这块饼，这个饼我们手上拿的这个虽然跟别的饼没有不一样，但是主的身子。那你叫人家怎么分辨呢？因为不分辨，甚至有的人轻看你，当然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嘛。那为什么这样讲？从福音的道理上来讲呢，人只有两种选择。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这样吧，他说今天耶稣站在你的面前，你或者定他死是应该的。或者定他死是为我的罪死，他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你自己要做这样一个判断，对吧？你要自己省察一下嘛。所以就怎么样预定论讲的话就是，这咱们就不说了，对不对？因为一讲到我们自己省察、自己判断，他们就要说话了，好吧？好像人在神的救恩上可以出力一样的。不，耶稣真的站在我们面前，耶稣身子。要么是为我舍的，要么不是为我舍的。你如果不知道他的身子是为你舍的，你还来吃他的身子，那你不是就是后来所讲的被主惩治与世人一同定罪吗？是不是？当时这个耶稣钉十字架传出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认为他不是为我的罪死，那你就与世人一同定罪；要么。你认为他的身子是为我们舍的，他的血是为我们立的约所以我 take parts，我拿了，我成为这里面的一部分，这个叫做分辨，这个也叫做分辨自己，这个叫做自己省察但是我们现在的解释变成什么呢？你分辨自己犯罪没有跟主的关系好不好？假如我这周呢生活还不错，我就吃假如我这周生活不好呢？行为不好呢，这周我就不吃所以在他们有的聚会里面，你那天分饼的时候，你把这个饼传过去是很属灵的事情啊。因为我这阵子与主关系不好，或者我犯罪了， 我就传过去不吃，明白吧？这个分辨自己不是这个呀、啊。所谓分辨自己，就是自己省察。分辨什么？分辨这是主的身子，这是主的血。分辨我为什么要来领？为什么我要和众弟兄姐妹一起领？他说底下又接下去，不是分开来的话，还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因为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子，是一个身子，这我们第一次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同在一个立约赦罪的血里边，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彼此一再的说，没有人属灵到一个程度自己跟主耶稣薄饼的，没有这样的规矩。当然我相信也有受苦的圣徒，当他在完全孤独里边，他可能做这样的事也是主所悦纳的，也是对他自己有帮助的，但是那个不是正常的情况，也不是主立下这个所谓守主餐的规矩的目的。然后他说，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最后一句话最有意思，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你认为他来的时候他安排了什么事情啊？当然这个没有任何的根据，就是你认为你如果是保罗，你会安排什么事情？和保罗，你会怎么安排？
哇，
面对哥林多教会这个现象，你会怎么安排？
安排，
对，张扬，你会怎么安排？有什么样的安排是能够解决当时的问题，把那个弊端除掉，又达到保罗这个教训的目的，让大家更容易啊分辨省察，不自己取罪？有什么样的安排？你这个，你需要会想办法。你要带教会，需要会想办法，真的需要会想办法。而且你要从那个问题的根源上找出来，要给他想办法。
安排让每个人自己醒察。
这个不叫安排，这个他已经讲了，他已经讲了的事情不叫安排。所谓其余的事等我来了再安排，就表示他还有一些方法。
很难进入那个角色里。
你再想一想吧，再想一想。
他可以把那个饼不分呢，先。
什么叫做饼不分？你怎么说的？解释一下。
他不说有人先来了，然后先吃了吗？
对，所以呢，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就把那个饼等人们都来齐了，再分开。
保罗他也没有就是给你一个死规定，然后去一刀切那些所有细节，他是他过去他要过去亲自安排，就是避免那些文字产生的误解呀、然后还有一些具体问题要具体的指导啊。
因为他在这里，他其实他已经提出了一点具体安排了，就是什么？你们饿的人在家里先吃，
先吃，
对，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安排，对不对？
他们人有很多吗？
他们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显然人不少的。
那就选组长嘛，每一个组七个人。然后这组长给他发，这样时间就很短，就很快，他们就不需要就是太多的时间去等。
那你怎么？你这个他们是吃饭的，他们是吃饭的，这是给你一点提示，他们是在吃饭的。
那个教会就是贫富差距还蛮大的。
对，其实不难啦，不难啦。哎呀，
你是讲那个保罗要怎么做吗？
对，保罗可能怎么安排？他可能为哥林多教会设下什么安排？其实你要解决他们教会的问题啊，蛮简单的。这个说不定也就是从保罗他们开始了。怎么说呢？就把吃饭和擘饼分开来。然后呢，至少你不要用这个酒精纯度这么高的葡萄酒、葡萄汁。然后呢，限量。传杯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喝了五大口，对不对？那甚至有可能就是像主耶稣那时候做的，他把这个接过那个杯来，这个可能是一个大的容器。他说你们分这个，所谓你们分这个就是个人倒到自己的杯里，先把它分好了嘛，因为这是照着主的规矩来说的。 把这个拨饼分杯变成吃饭的一个特别的环节啊。你如果要属灵一点的话，那就大家一起吃饭，你太饿的人在家里先吃，不错，我们还是在一起吃饭，但是吃饭前我们就先拨饼啊，或者你要把杯分好也可以啊，饭后再拿起杯来，你要饭后再分也可以。总之呢，这是一个一致的行动啊。那这个在这样的行动底下，你就可以每一次把它讲解清楚，要大家个人醒察，明白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那至于吃饭呢，那你们就中间的一个环节，就大家开开心心吃就是了。所以怎么样把吃饭跟这个拨饼分开，说不定就是保罗所想的办法。
现在不是都是分开的吗？
就在讲这个事儿啊。当初你从哥林多教会看，他们当初不是分开的。那你也不能说都是分开的，因为现在张扬他们的教会又把它合回去了。
我前几天还真有个同学，他去那个波士顿一个教会，然后他们是所有人在一个杯子里面喝，然后他们喝的还是酒。上来他以为那是他一个人的，然后他上来几大口，真有这样的。
有一个问题啊，这里面讲的是这饼是主的身体，这杯是主的血，就是说福音派的牧师他可能专门要讲说这只是代表主的身体，代表主的血，他强调这个。
哦 ，OK，
所以这个
你要去看，第一个就是说中文就是这些事情是非常的马虎的啊，你得看英文它到底说的是什么，大概也可以猜到了。他就是从主耶稣的话转来的，主耶稣当时讲了嘛，说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血，对
啊，这是我立约的血。当保罗在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只是重复主的话，他不是在解释主的话，说你们现在分的这个饼就是 exactly、oh. 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嘛，张扬这个名词叫什么？有一派呢，像马丁路德他们就是说。当你这样就是圣化的一个 communion， 你真的就是主的血，就是主的杯。还有一派呢是说，像加尔文他们就说不是这样啊，天主教当然就是了。这个英语叫做啊 transubstantiation，substance 就是本质啊 ，trans 就是改变 ，transubstantiation。像我以前有个非常虔诚的弟兄，他的饼杯剩下怎么办呢？葡萄汁装太多，喝完了还剩下，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能倒掉了。我真的不是在笑他，他就找个角落跪在那个地方，他一口气把它全喝下去了。
那这个心也是很好的呀。
他的心也是很好，我没办法说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呢，常常就是说啊，像饼啊，还有碎渣渣，是不是啊？大人不注意，你这教会都有这样的小朋友，剩下的杯他们就拿去喝，又好喝。
我们这儿不准小朋友吃。
的确，你就算你不认为它真的是一个圣化的东西，是圣物。但是也不要给人家太随便，是没错的。你就把它藏起来或者怎么样，不要当着弟兄姐妹的面就把它倒在水沟里，因为这样有的人会跌倒，对不对？所以你总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置办法啊。你算算，每次不要剩下太多，剩一点点就算了啊。做饼也别做得太大，对不对？一点点就够了。所以这种事情怎么样能够办得刚刚好是很重要的。那至于说它是不是真的是主的身子、主的血，他们可以自己醒察了。这种事情不是我需要告诉你，这是那的确我们在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它当成主的身子了，要不然你领了干什么？那我把它当成主的身子，同时还有一个讲究，这不是主的身子，这只是代表主的身子。你这么一讲有点扫兴，对吧？我可不可以留在那个模模糊糊的地方，好不好？总之我把它吃下去了，对我来讲我真的是吃了主的身子，而且我跟你呢是在同一个身子里边，在同一个约里边啊，当我这样吃的时候，所以我一再说，重点不要只摆在主身上，你们也当如此行。保罗这里特别讲了两个都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特别讲，尤其他身子为你们舍了啊，要记得老约翰讲的啊，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叫做纪念主。所以至少有三方面啦，一个是表明主的死，这个主的死呢。是最基本的啊，包括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拨开，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复活，都在里边，这个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你们是彼此彼此，为什么要等候？为什么要大家一起领受？因为主耶稣是这样立的规矩，他特别说， 啊，你们也当如此行。那绝对不是在一起就分个饼杯，你们也当如此彼此舍命。我怎么样服侍你们，你们怎么样彼此服侍，为首的做仆人，像我一样。而且撒旦要得到你们，这些话要记得。所以我们刚开始说讲那个路加福音那个头一个拨饼的场景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戏，你要仔细的去看，把它记在心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可以重新演过的。那还有一件呢，我们今天不太讲的，就是主耶稣一再说啊，到神的国里啊，保罗这里说只等到我来啊，是不是？这三方面的都在这个薄饼里面了。所以说为什么薄饼这么重要，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实际上呢它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你不可以停止薄饼。为什么停止聚会？对，所以有的教会他们是每一次一定要薄饼的。
教会实行纪律的时候呢，就对那些犯错误的弟兄啊，就取消他们参加薄饼聚会的资格，或者参加薄饼的不能吃饼吃杯。
对 对, 对，
这种做法好像需要讨论一下。
他如果是犯了罪，他有明显的罪，他不悔改，那当然啊，因为在这个犹大书还是说，这些人在你们的爱宴的席上就是你们的教师嘛。那他有一个明显的罪，我们已经知道，他如果不肯悔改，就像保罗说，把他赶出去，已经赶出去，那怎么还在给我们领饼杯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他是一个已经悔改的弟兄，那你不正是用饼杯把它挽回过来吗？那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处罚啊，罚你三天不准吃饭，那么让你好好的闭门思过，这个就有点啊。当然我没遇见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不晓得规矩中所讲的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就稍稍有规模的教会，他们的会章里面处罚那些犯了错的弟兄姐妹的话，可能他没办法能够限制他，也不能让他们不奉献，对吧？我想大概只有两条，一个就是大概我记得就是一个是不让领圣餐，另外一个我都忘了。
那不让领圣餐是什么时候不让你领圣餐呢？
就是说你没有彻底悔改，你肯定是要让教会的长子觉得你完全悔改了才批准你领，
哦，
你再领。
嗯，
不就是因为他那个，比如说教会做出决定，比如说公布了这个弟兄是不能领圣餐，
嗯，
那他也可以参加聚会，但呢到最后悔改了再取消惩罚。
实际上为什么每一次要讲，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并且要大家自己醒察，这些醒察当然我们不是在说啊，我这过去这些天对主跟主的关系好不好，我们总是不好的，而自己醒察有没有犯罪是对的，只是说你醒察了犯罪以后你干什么，拿这个饼拿这个杯就是我悔改的意思。你要是吃了这个饼吃了这个杯你还不悔改，你又跑去犯淫乱，那你不是自己取罪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饼杯它有审判的功用在里边，你被主惩治啊。因为你看在保罗讲得很清楚，不按规矩行，所谓不按规矩行就是你明明犯罪啊，这不是讲我们啊晚点起床啊，没交作业啊，来查经不预备啊，这种东西不是这个
啊，这个确实确实，
而是说我在一个淫乱的罪里啊，我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得罪主，我还来。当时呢我也没有要悔改的意思，我去领这个饼杯，或者说我领了这个饼杯我出去我又是再犯罪。那不管你怎么做呢，只有悔改才能够救你。你不悔改，你越领这个杯啊，越吃这个饼就越受神的审，因为这是一个审判，这是被神管教被神惩治啊，那讲的很真实的事情，对不对？所以饼杯这个薄饼它是一个悔改的机会，也是让你先到审判台前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要薄饼就要把这些事情尽量的跟弟兄姐妹一次两次的讲清楚，然后大家应该有很严肃的自我省察。除非你不要悔改，你要悔改，哪怕你后来软弱，你现在真心悔改你就吃，要是留在罪里边你不肯悔改，那你就不要吃，对吧？因为你的悔改不是我长职牧师可以决定的，这是我自己个人在这些事情上的做法。
讲到这个，我倒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所谓惩罚不让领饼杯这种方式惩罚，它有什么益处吗？就是这是有什么根据吗？比如说在我们教会上从来没听说过还有惩罚这一说，
这都是古人的遗传，大家觉得哦这个办法不错， 这个方法很好啊，能够保持教会的洁净啊，对不对？神的家啊。
OK，
教会要圣洁啊。
OK，
我们非常容易从一些自己的领受里面发展出一些规矩啊，这个往往都不是特别妥当。那到底应该怎么办？还是在于，所以我说我们要什么事情要好好的查。你这样查完了，我想至少我们几个人应该有差不多的看见，而且知道说为什么有这样的看见。你越是看见清楚，你越是不敢随便立规矩。
啊，确实，
越是不清楚的人才越喜欢规矩。
这不就是法利赛人在那个安息日加一大堆这个规矩吗？
差不多，我们有很多的东西真的是经不起圣经的仔细审查，真的是经不起。你看我们这样查一查，不管是从得救，从受洗，从这个擘饼，你马上就查出好多好多我们没注意到的事情。
确实。
对不对？
确实。
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定规矩不是办法。你如果真的在罪里边，你不肯出来，今天你不领杯，下个礼拜他就不敢来了。你不用赶，因为他真的是自己会受审，这是真的啊！不要以为我们做什么事情不会有直接的后果，这个是受主惩治啊。这个希伯来书讲的这个，把永约之血当作平常践踏神儿子。而不是在讲外面的什么事情，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就够你瞧的。你看这个保罗这个话讲的很严重的，是你们被神惩治，是神在审判你们。什么事情上审判你？在饼杯的事情上审判你。那你如果说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不分辨主的身子就会被审判，那你明明是犯了大恶大罪，你在里边呢，你还敢分，还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主的饼？分主的杯，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吧，对不对？所以你不用立什么规矩啊，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啊哇，
这很厉害的，这个你牧师去辅导啊，什么什么，你给他们立规矩，告诉他们怎么办，还厉害的。
塞，
真的是，因为这个饼杯是上次已经讲了，救恩的根基，你重新来到，就是你来到十字架面前是一样的。
塞，
你想想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在这个十字架底下，你敢转身去犯罪吗？你不敢的、啊。所以你说挪亚为什么对他的小孩这个儿子他这么生气，这么严厉的要咒诅他？因为他们刚刚才从大水里面出来，他们刚刚才献了祭，他居然就有这样的心情，把这个当成一件玩笑事。他难道不晓得大水以前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吗？他肯定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他让挪亚觉得很心寒，因为那个事情太大了，整个世界都毁灭了，留下我们八个人啊！你怎么敢不敬虔的生活？这个是一样的，主耶稣刚刚为你钉了十字架，显明了你在这个很大的罪恶里边，你不悔改，你还来吃主的饼分主的杯，你不是自己取罪吗？但是现在这个咱们饼杯都不这么搞的，我们就是一个主日的节目，让大家领了比较舒服，
有点害怕，
知道害怕就好，我们实在是应当害怕。